王志浩的中医基础笔记，夯实基础，认知升级。
欢迎回到王志浩的中医学基础学习笔记。你好，我是王志浩。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知识要点。一，痰蒙心神症指痰浊蒙蔽心神，以神志抑郁、错乱、痴呆、昏迷为主要表现的症候，又名痰迷心窍症。二，火热与痰浊交结，必扰心神，以发热、口渴、面赤气粗、吐痰色黄、便秘尿黄、喉中痰鸣、胸闷心悸、烦躁不寐，甚则神昏沾语，或哭笑无常、打人悔悟、舌红苔黄腻、脉滑硕等为常见症的症候。三，瘀阻脑络症，中医病证明，是指由于跌扑撞击导致脑窍受损、淤血阻络，使神志逆乱、昏不知人所表现的一种病症，常见于痫病。以上是今天的知识要点，下面进入正文内容。
我们接着上节笔记的内容，心病十个症型已经学了七个了。
一，痰蒙心神症，第八个是痰蒙心神症，或者说痰蒙心窍，也有的说痰蒙心包。这个心包很多人会理解为现在真正的那个心包，我认为还是叫痰蒙心神、痰蒙心窍可能好一点。实际上就是痰浊蒙蔽了心神，出现了神志异常的症候，以表情淡漠，或者神识模糊、痴呆、抑郁、昏涂、神志错乱这样的神的症状明显为突出表现，同时又有痰的症状，这就是痰蒙心神症，神的症状为主要表现，突出表现，又有痰的症状，那就是痰蒙心神症。这个很容易理解，痰蒙心神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痰蒙心神一定是讲的神脑，不是讲的心脏。痰蒙心脏了以后，痰浊阻闭心脉，痰阻心脉症，实际上在我们前面讲的那第七个症型里面，心脉闭阻症是讲的那个。我们讲就像一个人比较胖，他这个冠心病，我们认为那就是一种痰蒙心窍，当然不是单纯的一个体胖就这样说了，应该还有些痰的症状。痰蒙心窍那样心血瘀阻，主要是因为痰浊阻闭所导致了血行不畅，所以这一个痰蒙心神症是讲的在神在脑，不是讲的在心脏。如果是真正在心脏血管里面，那个我们叫痰阻心脉症，辨证依据，也就是有神志症状加上痰的表现。
二，痰火扰神症，第九个痰火扰神症有两个因素了，有痰有火这两个因素，火热痰浊扰闭了心神，仍然是讲的神，不是讲的心脏。他的心神症状有些什么表现呢？心烦失眠、神昏沾语，或者是狂躁妄动、狂躁型的那种精神病，打人悔悟、满街的奔跑等等，这种情况除了心神的症状，这些心神症状是非常明显的。在心神又有热的症状，发热、口渴、舌红苔黄等等，还有痰的症状，有吐痰或者喉中痰鸣，或者痰腻、脉滑、胸闷，这些症状一定是三类症状在一起，有这三类症状我们叫做痰火扰神，或者痰火闭神症。是扰还是闭，就看他神志到什么程度，神志是扰乱状态，那是痰火扰神，神志昏迷不清了，那就是痰火闭神。痰和火两个因素，既有痰的症状又有热的症状，实热症状就是痰火扰神症。要比较一下痰蒙心神症和热闭心神症、痰火扰神症这三个症，区别一下都有神的共同表现，并未都是在心神，有神志的异常症状，这是他们的共同地方。不同的地方，痰蒙心神症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八个症型，痰蒙心神症是只有痰浊的症状，这种单纯的痰没有火的时候，他的神的表现可能是抑郁、痴呆、错乱为主要表现，也可能突然昏涂，比如说痫病，他没有热，因此他这个症状不是那种狂躁妄动，不是那种阳的表现，偏于阴，因此显得是抑郁、痴呆这样一类的表现。热闭心神症就是热的症状，单纯的热没有痰，刚才上面的这一个是有痰无热，这 这一个是有热无痰，热痹心神，或者热扰心神症，痰的症状不明显，没有什么吐痰多、胸闷、排腻、脉滑的那些表现，而表现为一派的热症，没有痰的症状。上面那个是没有热的症状，痰火扰神症，或者痰火痹神症，是既有痰又有火，或者说是上面两个症型的相加，痰猛心神症和热痹心神症这两个症型的相加，有痰有火，它的表现就是说既有痰的症状又有热的症状。痰火扰神症它的症状就是说烦躁、狂妄、神昏、沾雨等等，又有痰和热的症状，这就是第九个症型。
三、瘀阻脑络症。第十个症型，瘀阻脑络症，淤血阻滞到了脑络，我们强调点是在脑。我们还讲过一个淤血阻塞的一个症，在哪里？是在心，叫做心脉闭阻，或者是心脉瘀阻、心血瘀阻，是讲的那个淤血是阻塞在心、心脉里面。这一个我们明确的说是在脑，脑络、瘀阻脑络症，淤血阻塞于脑络所产生的症候，表现以头晕、头痛、肩痒、失眠、神昏等等这些脑的症状为明显表现。个别的病人可不可以出现一点心悸？轻微的心悸有没有？也有，那是次要的。我们强调的是脑，可能就没有心脏的症状，胸闷、心痛、心悸，没有心脏的症状，即使有也是轻微，不明显。强调的是在头部，头晕、头痛、肩痒、失眠、神昏。除了这个症状，你怎么知道是瘀阻脑络呢？一定还有淤血的原因，或者是淤血的特征。淤血的原因，比如说外伤，骑车受伤了，头部受伤了，或者从房子上面、楼上面跌下去，把头跌伤了，造成脑震荡，颅内出血、颅内血肿。还有一种是中风，脑的血管破裂了，或者是脑栓塞了，脑子的血管被一个栓子栓住了，梗塞、脑梗塞、脑出血、中风，这两种我们都叫中风，中医都叫中风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定位是在脑子里面，因此我们说它是瘀阻脑络症。瘀阻脑络症有这个病因，由瘀的病因受伤，或者脑血管出现了破裂的这个症状，明显又还有淤血的体征，比如说面色晦暗、舌质可能是紫暗、舌下络脉曲张、脉色等等。有瘀的原因，有瘀的症状，又是以头痛、头晕、神昏。有的头部受伤之后神志昏迷，脑血栓的时候开始他也是神志昏迷，或者是虽然醒过来了，出现了头晕、头痛、肩痒。有的时候电影里面那可是一种夸大，说受了伤以后整个健忘了，都忘了，应该说它是可以，确实可以导致健忘这些问题。这就是瘀阻脑络症的诊断根据，可以有很多原因。刚才讲的外伤也可能是脑子里面生瘤子，瘤子在里面，那也是不正常的物质。淤血阻塞、缺血、中风，或者是出血、中风。中风分了两大类，一个缺血中风是讲的血管被堵塞了，脑梗塞，它是因为堵住了以后脑子里面没有血液供应了。出血中风是脑子里面血管破裂了。还有的说久痛入络，瘀阻脑络，久痛，长期的头痛或什么东西，可能是有淤血这些情况。辨证的依据就是讲有淤血的体征，有淤血的原因，又加上头晕、头痛等主要的表现，所以是瘀阻脑络。
四、心病辨证回顾。心病我们就讲了这样一些症型，心病的辨证我们再反过来复习一下，就是有心脏以及血脉、血管、血液运行的病变归属于心，再就是心神、大脑，或者说叫做心窍的病变、有神的病变，还有一个是舌子的病变。次要的，它的症状是以心悸、心痛，有的还有胸闷、脉结带促，这是心本身的症状。心烦、失眠、多梦、健忘、神昏、神乱，这是心神的症状。舌痛、舌疮、舌强，概括了三个方面的问题。临床上以这三方面的症状为突出表现的病位，应该是在心为主，它突出的是这些症状，表现为心的症状或者是神的症状为主。它的原因，思虑劳神、先天不足、脏器亏损、 久病伤心，这是导致心的虚症，有气虚、血虚、阴虚、阳虚、心阳虚脱，它的实症我们在前面的笔记中讲来讲去讲了几个，一个是瘀，一个是痰，一个是火，重点是讲了这三个。瘀还讲到了瘀血可以因为寒凝，也可以因为气滞。心血瘀阻症，我们讲心血瘀阻、心脉闭阻，本身瘀血阻塞，这是一个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可以因为痰凝，可以因为寒凝、阳气虚，也可以因为气滞，还讲了这么一些原因都可以导致的。它的机理就是一个是虚，失掉了濡养，一个是因为虚或者是邪气的扰乱，使心神发生了病变，这样的一些问题。常见的症型虚症有五个，实症也是五个，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分开来讲，就是五个。五个里面实际上严格的说它又有好多类，心的气血两虚可以，心的阳气虚可以，心阳气虚，心的阴阳两虚可以，心的阴血亏虚也可以，甚至心的阴阳气血都虚。炙甘草汤实际上它是心的阴阳气血都有，既有补心阴的，又有补心阳的，补心气的，又有养心血的，炙甘草汤里面。所以我们分开来是心气、心血、心阴、心阳，那样一组合可以气血两虚、阴阳两虚、阳气虚、阴血虚，这又来了四个，还加上阴阳气血虚，就可以组成八九个。我们临床辩证就是这样的，有这种表现，它又有气虚的表现，又有阳虚的表现，那就是心阳气虚，又有气虚的表现，又有血虚的表现，那就是心的气血两虚。辩证灵活就要灵活在这个地方，不是固定的。我们想到书上只讲了四个虚，如果来了一个病人，来了一个气血两虚，他确实是气血两虚或者是阴阳两虚，书上没有讲过阴阳两虚这个症型，我们常见的是这样的，它实际上是可以组合的。我们只讲了一个瘀阻心脉症，瘀阻心脉里面实际上我们讲了四个、五个症型，痰阻心脉、寒凝心脉、瘀阻心脉，还有心的气滞血瘀，讲了好几个症型，都是根据临床它有气滞的症状，又有痰的症状，又有血瘀的症状，有什么就是什么，应根据这个临床实际来进行辩证。这里要区别一下的就是，我们有几个症型，这十个症型里面有的是单独强调是在心，没有讲脑，有的是心和脑两方面的症状都有，心气虚、心血虚、心阴虚，它的症状既见心悸，甚至心痛的表现，又有失眠、多梦、健忘，就是说心和脑同时有病。那个症型出现在两个方面，有的可能重点就只反映在一个方面，比如说心阳虚，它重点是反映了阳气不足，心血运行障碍，重点反映在心脏本身的方面。脑的症状讲得少，瘀阻心脉或者是心脉闭阻症，就是讲的心，不是讲的脑，而瘀阻脑络症是讲的定位在脑，没有讲到心。痰蒙心神症、痰火扰神症都是讲的在脑，不是讲的在心，而心火炽盛症重点是讲的，说这个心也可以，就是说它重点不是讲脑。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讲脑的，它不是有几个吗？热痹心神，心火上炎，心热下移，还有一个破血妄行，它本身又包括好几个症型。我们辩证的时候要注意这样的进行辩证，同时还要注意有了脑神的病变，病位不一定是在脑，也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说病久了以后，当然开始它是和脑有关系，但是不仅仅在脑，在神，这个病人神昏沾雨，当然在脑，他以后是出现了失眠、多梦、健忘等等，好像还是在神，但是可能病久了以后就不单纯在神了，可有在肝、在肾、在其他的脏腑都可能有了。对待情况已经够复杂的患者，不要单纯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在脑在心，实际上临床辩证很复杂。
以上是今天的正文部分，为了方便我们的共同学习， 我将今天的主要内容绘制成了一幅思维导图，请你试着先不看文稿，仅通过思维导图回想我们本节笔记的内容，然后翻看文稿中的知识要点和正文内容，把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对应落实，将学到的心智附着在思维导图上，印在脑海里。好，这是本节笔记第三个部分，思维导图部分。今天本节笔记留给你的思考提示：思考肺病的辩证包括哪些内容，请你静心回顾，认真思考。希望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你我都能共同进步一点点。我们明天见。